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生命记》，《生命记》的系列。经文刚才已经读了，是第二十章，整个的一章经文啊。第二十章整个的一章经文，这一章的主题非常明显，是关于什么战争，对吧？是关于战争。战争是我们今天又熟悉又陌生的一个词，看了很多的神剧，抗日的，抗谁的，是吧？你很熟悉这些神剧，这些战争，但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应该讲，我还没说错的话，没有一个人亲身经历过战争，对吧？所以战争实际上也是残酷的，不是那么好玩的，不是可以拿个竹筒就能发射火箭弹的，对吧？啊，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战争是一个非常永恒的主题，从人类有文明的文字记载到今天，可以说大多数的时间你会发现是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反倒是不常见的。然而我们恰恰就出生和成长于这样一个不常见的和平年代，是吧？已经持续了，从二战结束大致上有70年这个样子，对吧？有70年的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大家对战争又熟悉又陌生，我们需要来从圣经中来看关于战争的诸般教导究竟是怎样。今天的经文很明显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在战前的动员，是吧？是怎么样去激励士兵的士气。第二一个部分呢，是提到了在战争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是针对不同的城、不同的民有怎样不同的策略。第三一个部分很有意思，是提到了说不要砍树，是吧？我们分别来看这样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战前的动员，战前的动员。其实今天这个战前动员啊，以色列的神激励他的军队，这个战前动员我可以概括为是三句话，一个叫做以马内利，一个叫做心无旁骛，一个叫做善善而恶恶。这个都会分别的解释。什么叫做以马内利呢？里边特别提到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这是祭司劝勉的重点，对吧？然后第四节也是同样，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在，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你可以看到，如果单从战术上，从军事角度来说，以色列人号称虽然是圣约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要去攻略迦南，征服迦南，但实际上以这种军事的眼光来看，他们是处在一个绝对的劣势。因为第一，他们没有这种高科技。什么叫做马匹车辆？就叫做人家有骑兵，人家有战车，对吧？以色列人你只是步兵，没有什么记载提到这时候以色列人也可以骑马驾车去冲锋陷阵，对吧？所以在这个军事对比上就不成一个比例。你要知道迦南地整个那一块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对吧？战车骑兵这种技术是从那个地方为圆心向全世界扩散的啊。所以各国在大概同一个时期，比它再晚一点，都出现了有骑兵有战车，谁掌握了战车技术，这个就换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力量。你如果看一点春秋战国的历史，你发现里边特别来形容说一个国家多强大，叫做千乘之国还是叫做万乘之国，就是乘法的乘，对吧？那个意思就是说这国家厉害，这国家有10000辆坦克，就这个意思，当时的战车，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可怕的力量，更别说就比人民比百姓人家的人也比你多。所以当面临这种情况，你手里拿着长矛，你看着人家驾着战车，你穿着草鞋，人家骑着高头大马，然后呢你站1000人，人家4万多人，这个心里很肯定是有一个慌张的，对吧？所以这里边上帝特别去提醒他们的是，带领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你的神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是真正是神在打仗，而不是说你们在打仗啊。这就是激励的第一个重点。所以我们说攻略迦南，这是一场圣战。所谓圣战的意思就是它出于上帝，不是上帝吩咐的就不叫圣战， 而即便是上帝吩咐的，如果你不曾求问上帝，也不能开战，对吧？你都要在一切的战略战术上都要祈求和倚靠上帝的。所以你会发现，先做这个战前动员的是祭司，祭司他强调信仰，强调上帝的同在和率领，鼓励我们的军兵不要怕仇敌，怕他们人多，又有车又有马啊。而另外的是官长的演说，官长的这个动员演说就更偏向于实际啊，激励士气，强调要不要胆怯，然后呢说，意思就是那些几个不需要打仗要回去的条件是说，你家后院不稳的是吧，后方不稳的人你要回去，还有自己害怕的也要回去，免得去影响到别人，对吧，免得影响别人。我跟你讲，实际上两军交战通常来说比的就是谁的猪队友更多，内乱更快，你这儿的内乱稍微少一点你就赢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你极少遇到说两个顶尖高手，两支铁军在那儿铁血搏杀，杀到最后一个人，很少这样啊。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人非常胆怯，在里边每天哭天抹泪的，他绝对会影响士气的，对吧？这样的人是不允许参战的。所以你发现，这叫上帝设立的祭司和官长在战争时的分工合作啊，祭司和官长这样的分别，你发现基本在文明的圆心周围都有啊。比如说在印度，你有没有听过这种人就叫做婆罗门和刹帝利，是不是？就是这种祭司阶层和这种军事贵族阶层，对吧？到我们这儿没有了，我们这儿没有好像祭司阶层，对吧？军事贵族倒是有，但是这圣经的这种启示，祭司和官长的分工合作，这才叫政教分立又政教互助的真正的意思啊。随军祭司，我们知道在圣经记载中他们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他们要负责抬约柜的，是不是？抬约柜还要献祭，是吗？还要有这种训话，还有更多的一些个功能，比如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事儿什么意思啊？比如今天咱们大军要出征，突然天阴了，天又晴了，然后一道彩虹出现贯穿太阳，大家就有点发懵，就要问祭司这什么意思，对吧？祭司还要专门负责来解释这种兆头啊，白虹贯日代表我军将大获全胜，风萧萧易水寒，就这样的意思，是吧？所以他要解释兆头，鼓励士气。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后世某一些的军队好像在抄袭山寨，对吧？抄作业，这个叫政委的工作，是不是？但是这是祭司的工作，这是在起初就有的，不是谁抄谁，想好谁抄谁，是吧？然后军长和官长，你会发现圣经主要讲的是祭司和官长的训话，之后说然后交给军长去具体执行，对吧？军事人员一定是要在这个祭司和官长的共治之下被掌管的，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神要领导枪，然后呢军队是国家化的，明白吗？是这个意思的。军长不能说独断专行，所以誓师这个事情是虽然誓师存在了好几百年，但不能说这是一个最合乎神意思的一个设置，因为他有点说大权集于一身，对吧？我们相信的是这种政教分立但又合作又合作啊，军长是负责具体的打仗的技术环节的。好，这个就叫做战前动员的时候特别强调要以马内利，因为这一支军队跟世俗的军队不一样，它是耶和华的军队，它是一支圣战的军队。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叫心无旁骛。我们说打仗的时候从来自古到今你都要记得一点，打仗兵是叫做贵精不贵多的，对吧？兵是叫做贵精不贵多。当年的这个满洲努尔哈赤萨尔浒大战大破明军，他的战略很简单，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是很喜欢三国演义，是吧？从里边就得了一些，他的战术叫做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是吧？ 管你几个手打我，我就一只重拳使劲敲，对吧？最后就大获全胜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我就是这一支马其顿方阵大长枪，两米三米长，对吧？往前突进突进再突进，管你什么多少人。所以人多力量大通常是谎话，是吧？实际上很多时候，很多很多时候，绝大多数时候叫做人多力量差。我以前是搞软件工程出，搞软件 IT 出身的，有一本软件工程上的名著叫做《人月神话》，也提到这个。不是说打仗，你就是做个项目做个软件也是一样的。你现在十二个人的团队非常的精干，然后现在接了一个大项目做软件怎么怎么样，发现人手不够，你大面积招聘，招进来十个人，结果后来发现你的所有精力浪费在了培训这十个人，他没有办法直接加入到你的项目中，对吧？当然这个事情很复杂啊，你有很多的办法去解决，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现在有十二个人，现在招来再十二个人，二十四个人，你的生产力马上提高一倍，战斗力马上提高一倍，通常不是，并不是。而那个新兵和那些没有经验的反倒会拖累你，这是真的。所以说贵精不贵多，人多力量差，就这个意思。因此不适合打仗的人不如趁早让他离开，对吧？当然这话也可以正面表达，就是说有一些人可以豁免兵役，是吧？有些人可以豁免兵役。你发现以色列这种小国，他的这个兵役就是类似于咱们现在知道的像什么韩国，是吧？是全民皆兵的，对吗？所有的适龄男性都要当兵。什么人可以豁免兵役呢？圣经里说的那几种人，对吧？家里有地的，家里有葡萄园的，刚刚娶了妻还没结婚的，五月二十三号结婚的，这样的，是吧？这个需要来先回家，可以安定后方。在现在的豁免兵役的办法多了，韩国你听过有个球星，韩国球星叫孙兴敏吗？是吧？啊，也是韩国的规定是体育大赛夺了金牌，奥运金牌夺了什么大赛冠军的运动员可以豁免兵役，所以他最后拼死了千万里来头带领韩国队亚运会夺个金牌，哭得泪流满面的，你应该知道是为什么，是吧？终于不用当兵了，是吧？然后以色列的官长在这个演说当中特别指出四种人不能，或者叫不用打仗啊。一会儿会细分，前三种人叫不用，最后一种叫不能。哪四种人呢？说房屋还未曾奉献的，你要注意啊，不是说刚盖了房而已，他说的是你盖了这个房子，也可能是不是盖房子，因为大概你攻进迦南之后是人家那个人去楼空，你直接住的迦南什么什么耶布斯花园什么的，是吧？几栋几号门，你住的是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原先是他们异教徒住的，你现在这个房子你要洁净它，然后要奉献给上帝，对吧？所以到底是多长时间叫做奉献？我查了半天，我发现只有说这个犹太的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你知道这个人哈？他说是意思是这个房子要一年啊，奉献给上帝要有一年的间隔，也就是你刚得到这个房子还没住到一年，还没奉献呢，这是一种实现权限啊。第二个说你家那个葡萄园还没结果的，根据利未记来说，什么叫葡萄园还没结果？什么意思呢？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说，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同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当作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葡萄头三年结的葡萄不可吃，而第四年所结的果子要全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四年的还得奉献，对吧？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意思就是说你家葡萄园还不到五年的，还没有说完全奉献给神结果的，这个说的是五年，对吧？第三种说刚刚娶了妻的，刚娶了妻的根据申命记来说，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几年呢？一年，对吧？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是圣经有清楚的规定，一年还有五年，是吧？有几个时间的标志。这三种人不用去打仗，而第四种人说这惧怕胆怯的，这是不可去打仗。 因为恐怕他拖累全军，影响士气，对吧？什么叫惧怕忐怯的呢？就是说的是心性不成熟之人啊，带上他会拖累全军的。比如你发现基甸去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同样是对基甸这样说的，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你发现没有，上帝的这个打仗的方式好奇怪啊，是裁军的，是做减法的，对吧？你现在32000人不行，太多了，打仗人太多，恐怕他们打中了就说我们人多力量大，对吧？我们厉害，现在回去，大多数回去，回去22000，剩10000人精兵去打，你就归荣耀给耶和华，是吧？包括那个拿手捧着水喝的，这种人才能带去，意思就是少数派300人精兵，对吧？因此我们可以简单总结，是两类人不能打仗。第一种叫做还没成家立业的，还没有享受所得的这种人。第二种叫做不够成熟的巨婴，是吧？连累战友的懦夫，对吧？这种人不可以打仗，你上阵你还得照顾他，照顾他，带着个弓，带着枪，还是带着尿不湿，你说你受得了吗？你还得伺候他，不行。这两种人，特别是第二种人，不用去也不能去啊，不能去打仗。因为为神征战是成熟人的权利和义务，是唯独属于那些神的圣徒，真正有担当有责任比较成熟的人的权利也是义务啊。你读一些古书的时候很相似的，你有没有听过曾经就是在战国时期有个叫长平之战，是吧？秦国把赵国打得够呛，坑杀40万赵族，是吧？之后呢又围困了邯郸，哎，说的那谁，邯郸围困了邯郸，然后这个邯郸里边的有一个这个叫做平原君，他的姐夫吧就是叫信陵君，是魏国的哈，就求救，结果魏王发兵10万就在那观望不敢上，信陵君就动员不了，也劝不动魏王，自己快就疯了，自己带着自己的门客驾着十几辆车准备就去送死去了。然后他的门客们后来出一些招去夺了那个兵权，对吧？去到前线夺了那个叫晋鄙他的兵权，他来指挥，他也做一个战前动员，他说的叫父子聚在军中父归，兄弟聚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这个不用翻译吧，很容易明白，是吧？意思就是让你心无旁骛，家里有责任要尽的回去，对吧？独生子回去，要这么的咱们这今天军队没人了，就是吧？90后没有，是吧？兄弟在军队里，长兄回去，父子都在，父亲回去，然后他的10万大军就变成了8万，但是一战却击溃了不可一世的秦军。你会发现做减法挺有效的，是吧？啊，咱们更熟悉的应该有一个叫做亨利五世，是吧？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做的那个动员，当然要比这个魏无忌的演说更加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他兼顾了虔诚和勇敢啊，兼顾虔诚和勇敢。亨利五世打仗首先关注的是神的荣耀，你们会唱的那首圣诗，拉丁文的那个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non nobis， 是吧？啊，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他也是从圣经的诗篇115篇来的，对吧？所以他强调了这个荣耀不归于我们，要归于上帝，然后他也强调人的荣誉和勇气。他那个演说很精彩，虽然是莎士比亚杜撰的，但是我觉得莎士比亚这个人作为英国人的良心和灵魂，应该很了解英国人的这种气质，应该是惟妙惟肖的，是吧？所以他说他的那些大臣有点哀叹，哎呀，我们现在就几千人马，法国人重甲骑兵兵强马壮好几万，我们就几千人，这要完，而且是你在人家法国人的土地上要打，对吧？远征啊。结果他就说，哎呀，如果这个时候英国再多一些人帮我们就好了。亨利五世说，哎，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告诉你们，如果我们这支人马非死不可，那么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我们人越少越好，说明咱们国家损失越少嘛，对吧？而如果我们居然能胜不死，那我们人越少享受到的荣誉就越大，对吧？就我们这些人有荣誉，所以上帝我求你再不要多派一个人来， 反着求的，发现没有？所以他也就动员了他士兵，谁无心参加战斗，现在马上回去，你的护照照发不误，你的归途的这些钱放你钱包里，你既然怕和我们大家生死与共，我们还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作陪去死呢，是吧？他说以后大家去打仗哈，记住明天叫做圣克里斯宾节，以后提到圣克里斯宾节，所有人都会昂首挺胸感到自豪，说我当年在战场上参加过一场战役，见证过这荣誉，看见过上帝的荣耀在我们这一边，你们永远会成为江湖上的传说，就这个意思啊。他以这个方式来去动员，二战的时候那个巴顿将军动员他的士兵也是很类似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你不要后悔，不要去问起来说当时打仗的时候你爷爷在哪儿，结果你羞愧的说我正在这个躲在什么什么地方，而是你可以自豪的说我正在跟巴顿这个家伙正在前线打仗呢，是吧？啊，所以这种战前的动员都挺有意思的。当然也有时候你看到也有些别的，我发现周武王去攻打商朝的那一个战前动员就非常的奇怪，大骂了一通，说这个商纣王为什么听信女人的这个话，是吧？为什么四方逃城跑到他那儿人他都接纳等等，所以最后士兵们大家一定要齐步走，走四五六七步就要停一下，4、4、5、6、7下就要停一下，你们要不好好打仗我削你们，是吧？他的动员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不太一样，对吧？然后第三个方面，对善要善，对恶要憎恶，这是动员的重点。我们说真正合乎中道的人，真正的圣徒绝对不是说既不恨也不爱，那就叫佛系，那是死人，对吧？我们一直在说真正的圣徒其实他一定是敢爱敢恨，大爱大恨，嫉恶如仇啊，但是又牢记恩典，感恩赞美，他恨起来他可以片甲不留，爱起来就连花花草草都要爱，是不是？连树木都要爱啊！上马的时候可以勇敢无畏，冷面杀手去进击去杀伐，但下了马也可以陪他的小女儿过家家什么的，是吧？这样的一个样子，这是最理想的。好，这就是第一步的战前的动员，要点就在这儿，上帝说的话就在这个意思里边。第二步，真正去攻打城池的时候，两个步骤，你发现第一步叫做先礼后兵啊，先礼后兵，军队动员结束了，精兵集结完毕了，现在要攻打敌人城池了，但是不能搞不教而诛，要先礼后兵。既然你是圣约的军队，你第一要建立的和尝试的是要与仇敌立约，能签订合约，能不打仗就不打仗，你一定要明白圣经从来不鼓励打仗，对吧？能去和睦，能和平，放下刀兵，签立合约就签订合约，但是一旦不得不打仗的时候，就不要打消耗战，而要说雷霆重拳出击，战争越快结束，战争的损失越小，你可以明白吗？而战争越残酷，它才能越快的结束，很多时候的这个道理是在这里边的啊，所以要先去跟敌人谈判和谈，能避免刀兵就尽量避免，这毕竟上帝不是喜欢杀戮的，是吧？但是如果仇敌就像说西红和恶这种人，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多时候你去跟他和谈他还羞辱你呢，是不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圣经说的是也不必留情，咱们上周专门讲的叫你眼不可顾惜，对仇敌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不可顾惜，绝不要手软，该打就打啊。之后呢，根据上帝的指引，你发现说有一些城池，特别是远方的城池里边的物资可以收为战利品的，是吧？这个是军兵的合法收入，众人都可以获得啊。咱们在后世很多的经文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上阵打仗的人是有战利品的收获的，后方看守兵器的也是可以分的，对吧？甚至于根本不参加看守兵器和打仗的祭司立位人也是要分战利品的，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我记得说有一处写1/500，对吧？还是怎样，那才是真的回来扔下10000就跑，是吧？你就拿着，这是你的战利品啊。所以这叫先礼后兵，是这个样子。 但是对于你进驻的城池，特别指的就是迦南地的众城池，就叫做除恶务尽了。啊，除恶务尽，在申命记的语境之下，说的就是你要攻打的应许之地，除恶务尽。这儿不要来替上帝遮盖什么，因为觉得说这种价值观不符合今天这种你爱我爱用爱发电的这种比较温情的场面，是吧？所以就很多的解释说上帝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那个意思啊，不用这样，上帝不需要你来为他做道德上的补个妆美个颜，不需要，上帝说的才是真理。因为圣经里说的用刀杀死这个词直译叫做用刀口，用刀锋，用刀口，清楚无比。在古时很多的那些刀都是在这个刀柄上刻一个野兽的或者什么的一个像，然后呢整个刀这么老长，用刀口杀，意思就叫做刀要直墨至柄，意思就是要杀死不用补刀，你明白吗？我说不要遮盖就是这个意思，上帝说的就是杀，不需要曲解它啊。这样做的理由你要注意，这是关键啊，不是做法，是这个理由是关键，说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他们的神所做的，以至于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是不是前几次一直在想什么叫做神憎恶的那些事儿啊？我说总括为叫做巫术，对吧？那一类的性质的东西，拜偶像的行为都是神恨恶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不是这些人就是学了这些可憎恶的事儿啊，对吧？因此新约我们讲耶稣讲的爱仇敌不是在这儿用的，你要是爱了这些专门传染迦南病毒的，教导你去那些各种污秽可憎恶之事的人，你专门爱这个仇敌，你就是把你自己和你自己的人陷在了地狱中。你的爱是这样反过来的吗？对不对？爱仇敌而不爱亲人吗？这是没有道理的，对吧？所以这里其实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恨，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大家对于这个迦南人总是不能感同身受，事实上迦南人的拜偶像之罪、可憎恶之罪已经叫做无孔不入，很毒、很传染、很黄、很暴力，你明白吗？这是迦南人。迦南的病毒我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就是除了喇合之外少数的一些人投诚过来的人获得了群体免疫之外，剩下的就两种人，迦南人就两种，一种叫有症状感染者，一种叫无症状感染者，你明白吗？而且后来的历史证明，迦南病毒其实一直传了下来，扩散到了全世界，还在不断变异，对吧？所以说除恶务尽的意思，如果说我们之前还不明白，我相信在2020年之后你应该明白了，你不然就是枉费了这场疫情，对吧？然后第三一个方面，你发现提到了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说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伐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这话好像说反了。我们一般说树犹人如此，人何以堪，好像说人比树重要，对吧？可这儿的意思说这树又不是人，人可以糟蹋，树能糟蹋吗？好像有这种感觉，是吧？啊，首先这句话字面的意思好像是让你环保，不要砍树嘛，对吧？这么理解当然也没问题啊，没问题，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需要被人类修理看守的，这是上帝起初就命定给亚当的工作，我们也经常称为叫文化使命的一部分，对吧？本来就要你修理看守，而不是糟蹋破坏。但是在这儿具体的意思实际上来说更加偏向于是说，迦南地啊是你们将要居住的家园，这是你自己的地方，不可毁坏到你连你自己都住不了的那种程度，是吧？你要考虑到未来的岁月，就像说俄罗斯有一个谚语说不要朝井里吐痰，啥意思？你想你还得喝那个井里的水呢，对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啥人能把井里吐一口痰就跑，你肯定不是这儿的人，不是村的， 你祸害人的，对吧？你要考虑长远，你不要破坏一些东西，长远考虑。所以特别是那些果树不可以砍伐，结果子还能吃呢嘛，对吧？所以在圣经中多数的提到这种啊保护。而在战争当中，那些不结果子的树，你有想过上帝造结果子的树是让果子给你吃，上帝为什么也造不结果子的树呢？想过吗？可以用，可以做木头，可以做弓箭，可以做弹弓，可以做椅子，做凳子，盖房子，是吧？那你想过没有，那弯弯曲曲也不能做这些的木头，上帝为什么造它呢？烧沉，烧沉，可以欣赏，做根雕是吧？如果那个材质也不适合做根雕呢，然后那个木质很坚硬，起火点又很高，不适合燃烧呢？你发现总是有例外的，就是没有那个。我没信主之前很喜欢看庄子，庄子里边讲一种叫不才之才，他就是拼命的想这个问题想不通，他就想一个不成才的一个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是吧？你要不从上帝的角度理解就理解不了，是吧？好，从这儿来说，至于不结果子的树，圣经说的很明确，在打仗的时候就有很多用途。比如咱们圣经经常提到说筑垒攻城，筑垒就是说攻城的时候垒一个土坡，或者拿木头垒一个塔楼，对吧？站在这个上面向里边放箭，很多时候那个塔楼会高过这个城，很高很高的。你要看过三国演义，你记得官渡之战吗？袁绍的军队怎么向那个曹操那射射射，那怎么能射进去呢？高嘛，对吧？第二种 也可能叫做守望的那个塔楼，瞭望塔，也是圣经里多次提到的，上面要站一个兵往那看，看见有人来了赶快报信儿，是吧？这样子吹号还是怎么样。第三种呢，木头还可以做围墙，是不是？做城墙，做围墙，还可以叫做做那个撞城锤，在以西结26章第9节都提到这个东西，撞城锤，大木头直接把那个城门上去砸，对吧？把它砸开。还包括在城墙下边挖地道的时候，你挖地道不能直接一个铲子在里边一直这么刨，会发生一件事情叫塌方，会死人的，明白吗？我们矿山出来的知道这件事儿，一定要在里面打支柱，木头支柱，现在高科技叫液压支柱，是吧？过去就是木头支柱，打隧道，挖这个城墙，挖墙角，指就是这个啊，打上支柱，不停的往里挖，都要用木材。我上学的那个地方叫临汾，在70年前被解放的时候呢，被攻陷的方式就是在城墙下边挖隧道、挖地道，在里边放炸药，把城墙炸塌的。所以挖地道很有用哈。好，这个是关于树这件事情，是上帝让我们考虑到的。最重要的是，你不要破坏你自己的家园啊，你要爱惜这个地方。作为你的家园，树一定要留，而迦南人不可留。你发现这里的价值判断很有意思，是吧？当灭之物一定要灭，不可灭的东西呢，绝对要保护，是吧？这个意思。好，其实要说起来，释经的部分大致上是这样了。也就是说，今天咱们这个经文关于战争啊，战争的几个要件，这里边都提到了。但是我们又发现，圣经的信息很丰富，在里边还有很多的信息隐藏在其中，我们需要来再看。其实咱们仔细想，这些叫做耶和华的军队，圣约士兵，圣约的军兵，耶和华的精兵，其实他们跟你我是一样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平常就是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对吧？打仗的时候就去打仗，你用今天的话说，类似于叫预备役或者民兵，是吧？不是职业军人，那时候还没有职业军人，你就是农民、牧民或者是手工业者，打仗的时候就放下你的工作就去打仗，打完仗之后回来继续你的工作的这种人啊。所以你发现从圣经的经文中可以提出来看出来，原来圣约子民的生活是这样的美好的。怎么个美好？从哪看出来的呢？啊，我们可以来看啊，原来圣约子民的生活，美好生活是这样的，简单但不枯燥，丰盛绝不乏味啊。首先我们说圣约精神啊，圣约子民 这一群人是跟上帝立约的人，跟上帝立约的人真正的是在恪守这个约定的人。我们说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也就是基督徒，在过去就是以色列，是吧？总之就是在诸圣约当中与神有约的这些人。我们说这种人的特征是他们简单的很深刻，他们复杂的很清晰。你说这个话好怪，因为他们与之建立关系的那位上帝是一而三，三而一的，既简单又复杂，对吧？既深奥又清楚。所以与他立约之人，常常敬拜他、学习他、效法他的人，至终就会越来越变成这个样子，简单的很深刻，复杂的很清楚，很清晰。什么意思啊？我们说真正与神有约的人，他们的生命状态可以说有这么两个基本的特点。首先来说，他们就是敬畏上帝的，对吧？敬畏到一个程度，他们是不怕仇敌的。他怕，他有怕的，敬畏的畏就是怕嘛，对吧？他敬畏上帝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不怕仇敌。刚才那个经文提到，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比你多的人，不要怕他们，因为你的神与你同在，是吧？他真的相信神与我同在，神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去打仗。他因着对这位神的信靠和敬畏，他就不怕人，不怕那些人。他越靠近神，他就越不怕仇敌。所以他们的眼睛，心里的眼睛都是看得见火车火马的，甚至于很多时候肉体的眼睛是看得见云柱火柱的，对吧？所以他不怕仇敌。他要靠自己，他当然怕，但是靠着上帝，他谁也不怕。这是一方面，打仗的这些人。其次，他们敬畏上帝，然后就顺服上帝，顺服到一个程度，就是不信自己。信上帝的人，意思是不信其他的，对吧？不信其他的神，但其实其他的神，所谓其他的神，最常见的一个就是你自己。人都信自己，是吧？信神的人会信到一个程度不信自己啊，他们就不像那些自信满满的世人。真正的圣徒、圣约子民连自己都不信，他们并不信自己什么都懂，所以才要把耶和华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他。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我们小组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信心之父叫亚伯拉罕。为什么叫信心之父？他生命中最高峰的一件事，我们都应该相信是叫做献以撒。你会发现这个被神赐给他的伟大的信心就有这个特征，信到了不信自己。因为这一个事件，这一个要求和命令，貌似啊看起来是反圣约的，因为圣约继承人独生子以撒居然要死，对吗？好像在反圣约，然后也反理性的。你求告了多年的这个叫嫡子，对吧？不是庶出，是吧？这个嫡子真正的继承人居然要被收回，上帝做事出尔反尔吗？反理性的嘛，理性告诉我不会这样的，但现在明明你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对吧？也反道德。在迦南地，在那个地方，应该亚伯拉罕很清楚的知道献人祭是神憎恶的吧？可是现在你却清楚的听到了上帝让你把儿子献上烧了。所以我们相信，为什么亚伯拉罕叫信心之父？他信心之父的伟大在于这信心不是他的，他这个信心伟大的意思在于他不信自己。他虽然相信圣约，却不相信自己拥有对圣约的意义的独家解释权。他信理性，但是他不信自己的理性能大过上帝的声音。他信道德，却不信自己认为的道德居然是一种高于上帝的存在，这是他不信的。我说的不信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以自己为神的意思，就是你心里默认的认为你拥有最高裁决权、判断权，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一锤定音的真理，就在你这儿，对吧？昨天看一个文章很有意思的， 两个公园里两位老太太在那唠嗑，这个老太太抱怨呢，说现在这些人都是什么玩意儿，我儿子娶的这媳妇又懒又馋，天天躺在床上就在那刷剧，还得我儿子做好饭送到他上给他吃去，这什么懒媳妇，气死了是吧。啊，就说算了算了，哎，我听说你女儿不也刚嫁了吗，她怎么样啊？她说我女儿嫁的那可老好了，我那姑爷的太好了，每天做好饭给端床上让我女儿吃。所以你说到底她相信真理吗？她不信，她是认为只要对我有利的就是对的，对吧？而她认为这天经地义的，这叫双标嘛，是不是？所以人刻骨铭心的在心里是以自己为神的，人人都双标甚至多标，对吧？只有亚伯拉罕就一个标准，就是上帝。上帝说要这样干，我心里有一千万个别的念头我都放到一边，我听你的。所以亚伯拉罕才是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故此耶稣说呢，亚伯拉罕在仰望我的时候，其看见了就欢喜，对吧？他见过，他看到了。如果套用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如果有人证明理性、圣约和道德居然跟基督是在两个方向的，不在一边，那我就不要这些圣约、理性和道德，而单单奔向基督而去。你明白吗？敬畏上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对他的解读有这些说法，但没有让你信这些，这些是对上帝的解读，对吧？所以同样道理，将要出征去攻击迦南的这些圣约军兵，他们本来应该不信自己能够免疫迦南病毒的，所以他们本该去灭尽一切当灭之物、当毁之城的。但是我既然说了本该本应，意思就是后来没这样干，是吧？他们的心里骨子里是觉得我就不一样了，我这个体格一定能免疫的。我们的神这么伟大，刚刚带我们出埃及，迦南那些虚假的偶像有什么作用啊？没有意义的。他们忽略了人性的软弱和可怕，妄性有多大。当你发现打仗不再是主旋律，而是种地就不产粮食，养那个羊人家都是双胞胎的下，你这三年不下一个，你就慌了。你去问怎么回事，人家说我们迦南的神才能保佑迦南的羊生长，你就有可能去敬拜，对吧？人的妄性就是这样大的。所以不信自己，圣约的军兵本来就应该不信自己，上帝说灭尽就灭尽。他因为正是信了自己，没有去这样做，最后结果是自己反被消灭了。而且圣约的子民不会相信在那个特别紧张艰苦的打仗的过程当中，人在打仗的时候就说一切以军法从事，一切以胜利为最高目标，因此叫做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招都可以用，对吧？但是只有圣约子民才有听到上帝的声音说，你不要相信那种谎言，以为说现在就是一仗了，你还有明天呢，你还要在这儿活呢。所以说那些果树不能砍，预备着未来要奉献给神，然后你们要享用的。他们不信自己没有明天，对吧？这是他们本来应该做到的事情。所以在这两个特征之下，敬畏上帝敬畏到不怕仇敌，顺服上帝顺服到不信自己，这样的圣约子民会享受到一种神所赐给他们的美好生活。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战争动员演说，提到了四种人，前三种第四种，但一定要说前三种和第四种是大不相同的哈，不要把他们混在一起以为是一种人。前三种刚才我已经总结了，房屋没奉献的，葡萄园的葡萄没结果的，以及刚娶妻的，是吧？刚聘了妻的，这个刚才说大致上指的就叫做还没有成家立业的，是不是？没有成家立业的。其实说起来，人被造的时候本来在乐园里边去生活、修理、看守、结婚、生子、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有人的地方只有伊甸园，但是本来应该渐渐的繁衍，然后出去征服那些无人的地方，建立成一个个的伊甸园，将神的荣耀遍满全地，这是起初的计划，对吧？后来因为罪的缘故堕落，但是人心里都是有那个田园梦的，田园梦来自于乐园梦， 来自于失乐园之后不断梦中对乐园的回忆，你可以明白吗？所以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想着自己回农村，城里套路太深是吧，回到农村娶个媳妇儿，有点地，这叫做传说中的农妇山泉有点甜是吧，最好再来个葡萄园是吧，这个老好。其实这个想法天经地义，非常的正常，非常的美好啊。因为神造这个世界并其上的万物本来就是要给人居住和享用的。如果你刚盖房刚修园刚娶妻却不得享用，上阵打仗死了，这些东西都得留给别人，那的确是非常遗憾的。圣经就明确这样讲对吧，非常遗憾。为了避免这种遗憾，上帝甚至说你可以不用打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价值观好怪啊？我们传统被灌输的是没有大家哪有你的小家是吗，啊，但是圣经的意思是没有小家你要大家干什么，或者再用这个直接的话说，打仗的目的是为了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打仗，你明白吗？战争是手段，战争不是目的，不要搞错了这个次序对吧。所以美好生活是神乐意赐给人的，给圣约的子民享用的。实际上的美好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绝对不是罪恶。经上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也就是说那种禁欲苦待己身，这绝不是上帝的心意。其实跟一般人的印象恰好相反，一提清教徒就觉得一种苦大仇深的一个状态，都是扑克脸的跟我一样是吧。其实不是的，其实清教徒的生活也不是只穿个黑袍天天就读经祷告啥也不干，看见谁高兴他就跟他有仇一样，不是的。清教徒的生活其实包括物质生活，实际上来说丰富多彩，蛮有喜乐啊。而且我们知道苏格兰的这一位诺克斯，他实际上是叫做清教徒之父的对吧，他的教会长老宗其实是非常的以我们的印象中很严格，但实际上他教会的圣餐用的都是最顶级的葡萄酒啊，都1300几年酿的是吧，1500几年喝的这个。而且他的爱宴提供的那些糕点的品质之高也冠绝苏格兰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很难人想象，但是教会历史上是清清楚楚这样写的。所以那些圣徒们去教会圣餐敬拜吃爱宴的那一周，那一个可能是他们一个月或者是一周最丰盛的一餐啊。加尔文也说过哈，圣徒应当把享受今世的福分当作是神的恩赐，当作是神的恩赐。他特别提到说除了人的需要之外，神也给我们赐下了衣裳，不光是蔽体，也是为了美丽和体面。草树水果除了本身实际的用处以外，也有他们美丽的外观和味道。所以先知在讲话的时候把他们视为神的祝福，说使人能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对吧。所以说喝点酒了擦点脸霜了是没问题的是吧，得油能润人面，橄榄油是很好的护肤品知道吗是吧。所以他写的这个很清楚啊，他说很多东西叫中性之物，人如果苦待己身到一个程度，就是在去争论变成一种迷信，说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吃这个肉吃那个肉，可不可以守这个节守那个节，牧师的外袍到底什么颜色多长多短，可以穿什么不可以穿什么，总陷入这些争论。加尔文说我们根本不需为这些东西争论啊。他说如果你认为这些事儿比一般人的认为的更重要，你就会陷入一种蜿蜒复杂无法自拔的迷宫里。比如说有人开始怀疑他是否被允许使用纯棉的床单衬衫手巾和餐巾，觉得这不行太高档，那么他如果换用别的材料，很快他也会质疑别的材料，很快也开始怀疑餐巾 是不是对于聚餐来说并不重要，非得有那个餐巾吗？那种不是今天餐巾纸是吧？或者他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手帕，精美的手帕？如果有人认为非常昂贵的菜是不被允许的，那么他总会到了一天，最后他吃黑面包或者一般的蔬菜，心里也不得平安，因为他还是能发现有比你这个更普通的食物。你这黑面包为什么不掺点糠呢？为什么不在这加上豆饼一块煮呢？对吗？哎，你太罪恶了，你这个人这么奢侈是吧。他如果犹豫喝高级的葡萄酒，他最后喝普通的酒，他的良心还会困扰，最终他会犹豫，我喝一些比其他的水更洁净和甘甜的水是不是也犯罪。总之他会到了无所不怕的地步，这都是加尔文的原话，跟你印象中的加尔文很不一样的。加尔文牧师家里囤了好多上好的葡萄酒，你知道吗？你从哪听说的他是一个不苟言笑，每天就花生活费5块钱的这种人是吧？当然啊，他也警告我们切勿矫枉过正。我们很少这样说话，因为实际上满朋友圈都是晒吃，你就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对中国人不用教导，他当然知道吃喝享用美物是吧。但是不能因为他总这么教，你就非得反着说，这样就是错的，都犯罪了，满朋友圈个个该杀，你这都是胡说。他晒油他晒对吧，啊，因为毕竟神让人享用，也是在只要你是劳碌所得应得之分，那也是应有之义对吧。加尔文同时警告我们不要滑向到这个里边，不要矫枉过正。他说对今世的态度过于严厉，刚才说的那种，和过于放荡，这是双重的危险，一样不好。你认识赏恩赐的赏恩，赏给我们又赐给我们美物的神，使我们避免心胸狭隘或者放纵的行为，这才是要点。然后也教导我们要节俭，因为世上的财产真的是神托付的，心里要盼望永生，产生正直的行为，明确神对你的呼召才是你生活的基础。所以加尔文教导是很全面的啊，你不要以为加尔文教导你怎么就是吃好喝好是吧。所以在这个精神当中，我们也必须指出，刚才经文也提到了，一个人刚娶了妻，蜜月还没度完，两个人还没热乎够呢，就要被拉出去打仗，这件事是很残忍的，一点也不伟大。孩子还吃奶呢，直接被强行的拔出来给我上前线抗议去，这是很残忍，实际上对吧，再没人了吗？这绝不合上帝心意对吧。因此我们说爱自己的妻子，眷恋他，上帝说使你所娶的妻快活对吗，这个事光明正大，无可指责，非常好。圣经也明说啊，刚娶妻的人第一年什么功都不要给他，也就是说让他专心经营婚姻是吗，这才叫出于神圣之爱的神圣的旨意。圣经多次有这种教导对吗，圣约子民要爱自己的妻子，说你们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这个可爱的母可喜的母鹿，他的胸怀使你常常知足，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对吧，有这样的说法。所以真正的这个圣约子民，上阵能打仗，下阵能爱自己妻子的人，他会在这个女人身上，一个女人身上发现并且会理解所有女性的，因此他是真的可以尊重和欣赏其他的姊妹了，也能够了解和帮助他们。而那些在无数的女人身上来找女人的时间管理大师是吧，这个完全不能跟信主的人相比啊。所以我们说圣约子民的生活或者叫三观哈，跟世人真的迥然不同。你可以这样的简单的在今天的经文中就能对比出来，世人和圣约子民的对比是什么呢，就是你靠车靠马，但是我靠耶和华是不是，你不断增兵，我故意裁军啊，你到处屠城，我先礼后兵，但是他有时候就大爱无疆，他藏污纳垢是吧，我除恶务尽，你是国比家重，我是先爱我家对吧，你只顾眼前， 这树能砍则砍，我呢考虑未来还要在这住呢，是吧？你会发现这种区别是真的非常明显，属神的人跟属世的人是两种活法，这就叫三观嘛。你怎么能活出这种美好生活呢？光靠物质，光靠你自己的感受，光靠五官是不够的，还得有三观，是吧？赶快建立三观。我们说的经常说三观三观三观，说的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吧？具体而言，你的三观就是你对下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我现在问你，人生是一场（括号什么想）世界是一个什么地方？你要想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你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你实际的三观。每个人脑子中都有一个答案，抓住它，记得它。你现在想的那个就是你实际的三观。然后再想想圣经那个是什么，你发现有原来两到三个不一样，是吧？所以对于圣约子民而言，这个世界是一个已然未然的天国，对吗？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可以是很多的东西，但唯独它不是幼儿园，它也不是 KTV， 它也不是养老院。这个世界是一个学校，是一个兵营，也是一个医院，它是一个战场，它是一个圣殿，它也是你的家园。这才是圣约子民对世界的看法，对吧？因此人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既然世界是家园、战场、学校、军营、圣殿、医院，而万军之耶和华配得称颂，那么人生是一场什么？很多人说是一场旅行，也有人说是一场梦幻，而是一场大戏，或者说是一场无聊透顶的悲剧，对吧？是一场什么什么什么，是一场春游，看你怎么讲，对吧？但是我们说，如果世界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那人生就是是享受，但也是征战，是学习，是训练，是敬拜，是医治，你才会知道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何如此的配得赞美。然后基于这两个，你才会说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人生最有意义的是什么？无论你原先想的是什么，如果你真是与神有约的人，你应该明白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快乐，就是享受，但也更加是胜利，是智慧，是成长，是称义，是成圣，对吧？这些加起来是圣约子民的价值观。那个赐生命的圣灵真的是配得倚靠的，他赐给我们这一些，这就叫我们的三观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结论，虽然谈的是战争哈，但今天的结论不是让你去打仗，但又的确是让你去打仗，是要去打一场上帝的仗，福音的仗。就是说可以概括为，今天整个的正道就概括为两句话：过美好的生活，打美好的仗，明白吗？按照文化使命和大使命的吩咐，我们每一位圣约子民都应该是福音战士，对吧？就像保罗所说的，穿戴全副军装，对吗？这全副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你穿军装是要干什么？打仗，对吗？打仗。所以在保罗说话的这个概念里边，已经在假设世界是一个战场，人生是一场战争，我们是一群士兵，对吗？最有意义的事情是神的荣耀，是这场战争的胜利，对吧？所以我们要穿戴好这全副军装，出去打仗，出去传扬。传扬什么呢？创造和救赎，公义和恩典，生命和智慧，律法和福音。概括为一句话，就刚才已经说了，传扬全能上帝的奇妙恩典和圣约子民的美好生活，是吧？什么时候传呢？经上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提到随时，是吧？然后你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又讲，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原因，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说什么时候传呢？圣经的回答就叫随时传，得时不得时总要传，以及常做准备去传，是吧？这是圣经的教导关于时间。至于说在哪儿传，在哪儿传，想一想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吩咐，使徒行传的大纲是什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哪儿传，就这个意思。我不太相信有一个人刚刚信主就要被呼召差去到索马里去传道，总有人要去索马里。但我想圣经的次序是说从近到远，对吗？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思考的事情是，当你过着美好生活要去打美好的仗的时候，哪是你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和地极？你要注意，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听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长春到农安差不多大，对吧？从旦到别是巴约等于从伊通到农安，明白吗？啊，从农安到伊通，从北到南，是吧？没有多大的。所以你所住的城，你所居住的本地本社区，一般而言就是你首要的战场。但是地级当然是存在的，近处的宣教是为着给远方的宣教做准备的，对吧？你连近处的宣不明白，突然上远方，这也是在搞笑。你去了只是去连累当地人，人家还得养活你，你不能再去祝福，是吧？所以哪一些是你近处的城，哪一些是你远方的城？你的城可能是在，你要注意这个远近也不完全是地理概念，很多时候你在网上某一个群里边，你这个群就是离你最近的城，虽然里边什么从荷兰到河南的人都有，但是那对你来说就是你近处的城，对吧？而你对面那个楼别看离你近，你可能就是在这住了十年都没说上过两句话，他对你来说就是天涯，对吧？所以你的近和远到底在哪儿？首先是地理的，但也是更重要的是关系上的。和你关系近的人就是你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你的地级有可能是你家隔壁，你从来没打过招呼，反正索马里的人和日丽园的人我都没打过招呼，对你来说都是地级和天涯，对吧？因此哪些是你近处的城呢？哪些又是你远处的城呢？哪些是你当灭的物呢？哪些是你当立的约呢？这是每个人都要思考的。所以你面对着上帝要好好思想这件事儿，然后快快的去行动。然而在征战和传扬的方式这方面，今天的经文其实也给了我们启示。想一想我们主耶稣，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向世界这座城宣告和睦的话，他说我来不是为审判，乃是为拯救，对吗？然而他第二次来就要来除灭一切恶人了，对不对？我们正处在他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这一个事实就告诉了我们，我们现在该怎么效法今天经文中所说的先礼后兵。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主要效法第一次来的耶稣，向世界的城宣告那和平的福音，宣讲公义和赦免，指出罪恶，但更指出救赎，要带去警告，但是更要带去恩典，这是我们当行的。啊，所以最后的问题就是，那么谁去传呢？上帝可以差派谁呢？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派我。再结合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说还没有成家立业的可以不去，惧怕胆怯拖累人的不可以去，其他的都要去。那些真正与神有约的圣约子民都要去打这一场美好的仗。这一场仗美好，因为我们会理解为是把那真哪达香膏那香气传出去带给人，对吧，是一种祝福。但一定要明白，这香气对那灭亡之人闻起来是臭的，你觉得香，对吧？而且以前我们有一个姊妹说个比方，老经典了，你再真法国什么香水了，什么 number five 什么什么香水，再名贵的香水，一万块钱一瓶的，你到轻轨上也干不过一个两块钱的韭菜盒子，对吗？所以有时候这个征战它是不对等的，他就用很简单的武器把你的功效给你抹上。但是要警惕的是你自己是那韭菜盒子，你以为在传香气，结果你一个盒子把其他几十个基督徒的那点美好见证都给味儿给遮盖了，给混淆了，是吧？这样的人不要去，回家去，是吧？待在家里人畜无害，挺好的。好，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动员演说提到的三个点，也是我们在这世上行事为人过美好的生活打美好的仗的三个点。你要明白，只有真的圣约子民才能分辨真正的善恶，知好知歹，知道好的是好的，会憎恶那恶的，是吧？第二一个点就是军中当兵的人不将事物缠身。如果你现在有那重要的服事，重大的事工，你要明白，你的房屋奉献了吗？你的葡萄园结果了吗？你刚娶的妻满意了吗？是吧？这些是重要的，也是美好的，说明你现在还不适合打仗，你可以回去的，对吧？任何时候都要记得，是那以马内利的神在率领我们和与我们同在，我们过美好的生活是靠着他，打美好的仗更是靠着他，不是靠自己。愿我们能够来敬畏他，依靠他。我们来祷告。